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三周前得知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他就职前进行的联系，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星期二说，弗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之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关系密切的顾问几乎每天都在审查和评估这一信息。斯派塞还告诉记者，川普在1月26日立即得知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在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在川普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之前，现在的副总统彭斯在 CBS 新闻节目当中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就其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所起的作用所实施的制裁。彭斯还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奥巴马政府决定在去年12月下旬驱逐几十名俄罗斯外交官的有关事宜。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不一定是通过两国方案实现，而是由双方决定。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前夕，这名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决定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这名官员说，一个不带来和平的两国解决方案不是任何人想要实现的目标。他说，和平是目标，无论是以两国解决方案的形式还是别的形式。如果那是双方想要的东西，我们将帮助他们。美国长期以来的官方立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应该达成一项各自分为两个国家的协议，这就可能让巴勒斯坦人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的全部地区或者部分地区，以及他们希望作为首都的东耶路撒冷。联合国也支持两国方案的道路。有关金正男之死的更多细节逐渐明朗，这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胞兄星期早些时候在马来西亚显然是被暗杀。韩国星期三证实，死者确实是朝鲜领导人的兄长，他曾经有望成为国家元首，但是在2001年试图以伪造护照进入日本前往东京迪士尼乐园之后，他的父亲金正恩对他失望。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似乎确定被杀的人是金正男。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二的报告证实，一名46岁的朝鲜男子以金哲的名字持护照旅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助后，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世。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就违反了一个具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忠诚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者不试飞任何航程可达500至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美国国务院2014年曾经抱怨说，俄罗斯正在开发和测试这样的导弹，违反了这一条约。但是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部署这枚导弹。美国根据毒枭法案将委内瑞拉副总统裁定为国际毒品运输犯。美国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对记者说，委内瑞拉副总统塔雷克·埃尔·艾萨米控制着飞行飞机和运毒的管道，并且保护并且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其他运毒犯。艾萨米上个月早些时候被任命为副总统，在2008年至2012年间，他任委内瑞拉内政和司法部长，过去50年曾任阿拉瓜州的州长。在另外一方面，相当于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的负责人耶伦表示，现在经济改善的程度足以考虑在几个月之内进一步提高相关的利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再比如。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 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而不是摄氏 Celsius， 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码、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四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 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 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 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它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Listeners,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三个星期前得知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就他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误导了副总统彭斯。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二说，弗林被迫在星期一辞职之前，川普总统和他的关系密切的顾问几乎每天都在审查和评估这一信息。斯派塞还告诉新闻界说，川普在1月26日立即得知弗林和俄罗斯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在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了联系。在川普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之前，现在的副总统彭斯在 CBS 新闻节目当中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目前美国对俄罗斯就其在乌克兰危机当中所起的作用所实施的制裁。彭斯还说，弗林和基斯利亚克没有讨论任何有关奥巴马政府决定在去年12月下旬驱逐几十名俄罗斯外交官的事宜。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不一定是通过两国方案来实现，而是由双方来决定。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的前夕，这名官员在记者简报会上表示，美国不会决定和平的条件是什么。这位官员说，一个不带来和平的两国解决方案不是任何人想要实现的目标。他还说，和平是目标，无论是以两国方案的形式还是别的形式，如果那是双方想要的东西，我们将帮助他们。美国长期以来的官方立场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应该谈判达成一项各自分为两个国家的协议，这就可能让巴勒斯坦人控制加沙、约旦河西岸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及他们希望作为首都的东耶路撒冷。联合国也支持这两国方案的道路。有关金正男之死的更多细节逐渐明朗，这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胞兄本星期早些时候在马来西亚显然是被暗杀的。韩国星期三证实，死者确实是朝鲜领导人的兄长，他曾经有望成为朝鲜的国家元首，但是他在2001年试图以伪造护照进入日本前往东京迪士尼乐园之后，他的父亲金正日对他非常失望。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似乎确定被害者是金正男。马来西亚警方星期二的报告证实，一名46岁的朝鲜男子以金哲的名字持护照旅行，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助后，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世。马来西亚警方说，此人星期二旅行的目的是澳门，他一直住在那里。美国政府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称，美国坚信金正男是被朝鲜特工人员谋杀。韩国国家情报局星期三证实，金正男被疑是朝鲜女特工的人使用带毒的针头的针，或者在他的脸上喷洒了不明液体，或者用化学处理过的布料将他杀死。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条约。美俄两国在1987年根据《忠诚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者不试飞任何航程可达到500至5500公里的从地面发射的导弹。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开发和测试这样的导弹，从而违反了这一条约，但是俄罗斯方面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进展到部署这枚导弹。美国根据毒枭法案将委内瑞拉副总统裁定为国际毒品的运输犯。美国一名的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一对新闻界说，委内瑞拉副总统雷塔克埃尔埃萨米控制着飞机和运毒的管道，并且保护支持委内瑞拉国内的其他运毒犯。埃萨米上个月早些时候被任命为副总统，在2008年至2012年间，他曾经任委内瑞拉的内政及司法部长，过去的50年间曾经任阿拉瓜州的州长。除了贩毒指称外，据称他还参与了洗钱。美国官员强调说，针对埃萨米的案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1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白宫在声明当中说呢，川普应习近平要求同意尊重一个中国政策，这是否显示川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呢？川普同意的是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还是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川普政府执政伊始，而中共方面19大也将在今年的秋季召开。随着美中两国进入了重大的政治转型期，两国关系是否更加复杂难测？而台湾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来应对自处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王委员您好。
大家好，很高兴来这边。
好，那么第二位呢，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也是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王教授您好。
宇文好，委员好，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啊，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我想第一个问题就交给我们在现场的王定宇王委员了。我们知道，在去年底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之后，当时就有很多热烈的讨论和臆测，下一步他什么时候会与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通电话，又会说些什么？那现在真的已经发生了，两个人通了电话，而且就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呢，川普总统表示他会尊重，会来 honor 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一个让步，委员您的看法？
事实上，台湾在国际外交安排上，事实上长期是受到委屈跟打压，所以任何一点点的进步，对台湾人来讲都会得到很大的鼓舞。所以当去年听到川普透过 Twitter 然后揭露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国家选出来的总统可以被称为 President of Taiwan， 虽然它是个事实，但光这样的描述就充满了无限想象。但是我们也面对中国的，他不管是 One China Policy 或者中国的种种的做法，我们也面对他几十年了，我们也知道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啊。所以当你看到川普，特别他全世界元首能讲都讲完了，最后一个才跟习近平谈，这本身的安排其实对美国的政治上来讲应该有一定的意义，那对亚洲来讲也有它一定的意义哈。那在里面讲到 Honor One China Policy 哈，我觉得最多是回到原来美国这47年来所主张的所谓的，不管是6项保证，或者它是一个中国政策，或者是3个公报，或者台湾关系法，大概不会离开这个主轴，没有太多的意外。我们比较重视的是，美国虽然有美国自己的政治，但亚太地区整个政治的新秩序从去年开始揭开。我们可以看到南韩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倍政权虽然它是连续性的内阁，但也在去年8月4号重新组阁。我们也看到越南的总书记也在去年换新的，太皇朴美龙在去年过世，翁山苏姬也在去年开始掌权，杜特地在菲律宾，台湾的总统也在去年选出来。所以在这个新秩序在形成的当中，习近平的19大会不会确认接班人，他们有他们内部的政治问题。可是美国来了一个新的总统，而且是跟以往很不一样的总统，你在亚太的这个舞台上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的跟做的距离会有多近或多远，这其实以我们来讲，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压在那里，当然不能开玩笑。所以我们观察到最近川普提到的他会尊重甚至 honor 这个 One China Policy， 大概就是根据美国6项保证，这不管是1982年雷根政府开始提出的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到去年美国国会通过 的一个结论，一直到共和党的 convention 年度大会上也再确认一次，大概不会离开，就是中国他你主张一个中国尊重你，但是美国并没有把台湾的主权照他的讲法放在中国之下，任何改变要尊重台湾的自由意志，然后再加上希望和平来处理这个问题，根据美国关系法，我们台湾人民不可以被逼着上谈判桌，美国也不做调停，这些架构已经背了几十年了，他大概是回到这个调子上。 而蔡英文总统来到美国，回到台湾所提出的维持现状，很多人没有听懂。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其实是把一个中国政策后面那两项，把它坚守下来。一个就是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跟自由，这个现状我们要维持住。第二个现状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这个现状要维持住。如果你再加上就是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尊重的话，大概其实这个部分跟美国长期主张的是接近的，只是没有把 One China Policy 放在里面而已。所以我觉得在有默契下的进行台美关系，我们预计从去年到现在延续奥巴马政府，应该会进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委员详尽的说明。稍后我们还要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委员来谈一谈，就是从台湾方面要如何来应对，还有这个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有他的一些做法。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王维正博士。王博士，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川习通话之后呢，美国的路透社报道，他认为这是一个 changing track， 这是改变了过去的一个轨道。那么《纽约时报》甚至说这是向中国来低头。不过也有一些评论认为，其实川普的说法并没有改变任何美国政府过去的对两岸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和立场。就像刚刚王定宇委员也说的，您的看法呢，王教授？
我想根据所有的这个 readout 还有那个媒体的报道的话，川普他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尊重 honor 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所不同，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话是奠基于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和平解决争端，还有以台湾人民尊重台湾人民意志这些原则。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当然他有别的讲法。所以我想在川普上台之后，美国虽然政策上有他延续的一面，但是因为人改变了，所以很多都这个牌局的话经过重新洗牌。一开始的时候，川普也许可能只是把他这个谈判的这个价码给提高而已。如果说回到原来的地方的话，这并不能说他是对中国让步。
那么王教授，我继续还想请教你，我们刚刚把这个白宫的这份声明稿放在荧幕上让大家可以看到，就像您刚刚说的，在声明当中特别提到了川普总统是应习近平国家主席的要求，那么做出了愿意尊重来 honor 这个所谓的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很多人说很特别的是，在白宫的声明里面会特别来点名这个美国总统是在某一位国家领导人的要求下来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您个人觉得这是不是很罕见？那么另外针对这个所谓 honor 这个词，北京方面的解读好像与华盛顿的解读并不太一样，您的看法呢？
我想这种解读不一样的话，这又不是第一次。那当确实是在白宫的网站上说明说这个是应中方的要求，然后来尊重美国自己的政策，确实是比较罕见。但是如果你能够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去字斟句酌的话，你会发现说美国在这政策上还保留了一些弹性，因为这个是中国方面的坚持，美国只是应中国的坚持，然后说愿意尊重自己过去行之差不多40多年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在这个上海公报里面，提到了这个说美国认知，台海两岸的人民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然后在1979年的这个建交公报里面，美国谈到说认知中国人的立场。但是这个认知的话是表示说我注意到了是你这样讲，我不同意，但是我也没有反对，我自己的立场还没有说出来。但是中方的话始终是把它翻译成叫做承认的话就有这个法律上的意涵。所以我觉得这种在外交上这种蛛丝必较这种东西的话是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它的看起来字面上看起来差异很少，但事实上含义是蛮大的。
那么继续我想回到我们现场王定宇王委员呢，很多人在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对于他在对中国与对台湾的态度上经常来做一番比较，那么甚至也有人担心以这个商业商人出身的川普对这个民主人权的这些价值观是不是与过去的美国政府相比是不是会有些不同，您的看法与观察。这次我知道您来到这里是进行这个台美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交流啊，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这个新的川普政府他在对民主台湾的重视程度上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有没有可能出现改变？
有一些互动比以往更密切，但我们必须要了解，美国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制度，特别是外交政策，不是三两下说要变就能变。我们乐见改变，往好的方向走，但是我们也能够要警觉的去看一些事情。比如说刚才王教授讲的就很好，就是说对中国来讲，它的一中原则很简单，就是普天之下都我的，都是我的内政。那对美国的 One China Policy 意思是说，我知道你的一个中国，但是呢，它整个我们看行为，不管川普讲过什么，不管过去的奥巴马讲过什么，甚至到雷根讲过什么，做法上，台湾关系法跟所谓的 arm sales， 就是那个军武军售，
对，
实际上没有停过，也不会去征询中国的意见。那在奥巴马政府到川普政府，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是有在帮助台湾参加一些实质上的国际的组织。所以我必须讲这个问题的争点，其实与其去解释美国的态度，他有他自己国家的政策，我们倒希望提醒就在台湾海峡对面的中国，我们知道你们十九大之前有些事不做不可哈，那台湾面对中国几十年了，但是要注意有些做法上其实把彼此推得更远，并没有拉得更近哈。我相信中国领导人要有这个智慧哈。那在川普本身来讲，到目前为止他没有任何改变，对台湾我们也感受到所谓的言语上的友善。那接下来真正的进行友善是今年度。去年国会通过的2017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那这国防授权法案里面针对两边高层互访的解禁，在川普政府会不会去执行，怎么去执行。另外川普本身不喜欢多边贸易协定，他甚至于连 FTA 这个名词在选举中就表示他不喜欢。那这种 bilateral 的 trade agreement，
他第
一对双边的贸易谈判第一轮台湾会不会放在里面，这个才是实质的进步。那其他的部分，我们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川普把中国放在最后一个对话谈话。那接下来他们之间还有人民币的汇率问题，那影响到亚太经济，还有他们的关税问题也会影响到亚太经济。那个部分我们倒期待观察，就是川普政府可以把这个事情划清楚。你清楚之后，在亚洲各个新的政权，他才知道怎么去互动。那在亚洲也最近也发生一些很新的事情。像第一次有俄罗斯的飞弹巡防舰开进了这个菲律宾的军港，这是第一次。所以俄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跟中共之间的关系，而台湾在这整个变局里面看起来又是核心话题之一。那我们台湾人生何其有幸也何其不幸，就是被卷在风暴中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密切观察，那小心的去应变这个变局。那我们相信美国是一个，它是一个，这个国家不是一个人的，它是它的宪法组成的，它是它人民的价值观组成的，它是一群人组成的。纵使民主共和两党有很多意见，南辕北辙，但是美国的国家走向跟国家价值还是算相当清晰。对一个民主的台湾，对一个这么努力在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在国际上并不小，我们都在十五名以内，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我们是被漠视忽略到我们基本国际安排的一个国家哈。我们希望川普政府看到这一点，那我们也希望川普跟他的幕僚不是生意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所以他这个 One China Policy， 他是从他那个就类似贸易的买空卖空，就本来就在那里，他往后退一步，那现在你中国要我讲我就讲讲，又回到原来一样而已。在这买空卖空当中，美国得到利益，但我们台湾也不容许我们的利益被出卖，所以这部分我还在观察。
那么王教授呢，您的看法，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错综复杂的情势下，他应该如何来应对？是应该冷静的观察，还是应该积极主动的采取一些行动呢？
我想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的话， 根据台湾关系法，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都有共同责任，这个是在美国外交的上面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少见的。那这个历史的话我就不去讲它了。所以美国因为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当然国会的话就是台湾失利很重要的一部分。多年以来的话我们在国会方面工作做得也不错，但是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当初这个台湾关系法的这些制定人他们都逐渐的凋零，那现在的新的国会议员，然后他美国国会的话下议院的话每两年选举一次，所以很多的这个国会议员对于这个台美的这个历史并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持续的去做，不断的去做，而且现在有一个因素是过去没有的，就是中国的话他在美国国会的这个游说力量的话也加强，这是立法部门。那另外一方的行政部门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法律是这样子规定，比如说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有所保障，然后要提供军售，那个防卫性的军售等等，但是执行的话还是靠行政部门。这个的话就可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今后台湾要怎么做。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大原则确定之下的话，应该是用鸭子划水的方法，在很多就是说在实质方面跟美国加强在军事、在经济、在人权对话各方面的价值同盟各方面的这个合作，但是不要太介意这个就是说面子上的突破。因为如果说12月初的这个川英通话算是面子上突破的话，那我觉得与其那样子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局，然后很不确定的状况的话，不如在鸭子划水，在实质上增进那个合作。川普阵营的话有不少的测试，外交测试，事实上对台湾是非常同情的。他们也觉得说，在美国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架构之下的话，还有很多可以跟台湾提升实质关系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台湾能够在这方面努力。
好的，我们其实今天有非常多范围可以来涵盖，但是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争取时间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现在有几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美国对台选择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只是站在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立场来考虑，希望美中能够保持一种对话交流和平稳定的状态，而台湾应该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蔡英文只会继续保持不统不独不武，也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只想维持现状，更不想推动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向前更一步的发展，采取了静观其变、中庸保守的态度。好，
我们谢谢您，黄先生。我想请教王委员，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提出问题啊。
是，
有一位这个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观众朋友，他想请教您的说，他说为何总是中共当局在给台湾扣台独、制造两个中国和分裂国家的帽子，却不见台湾方面来反击、谴责中共当局反民主、反人权，还有在1931年带头制造了两个中国的事实。
他这个名字本身就取得很好，风林火山哈。我们不动如山，然后动起来要像风一样，有些东西不要急。像他刚才特别讲的反分裂国家法，事实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这个民进党上一次政党轮替执政的末期。那这个反分裂国家法是中国用他的国内法要来框住台湾，事实上无法执行，它是一个宣示性的作用，那可能对部分台商形成压力。当年最有名的是奇美的许文龙董事长也被逼得出来写了一封信。那当时我本身是带队抗议的，抗议这个反分裂法，因为我们认为它叫做并吞法。那接下来最近从日本传出来说，他们想要再进一步画一条线，踩到哪些线，你不接受一个中国或不接受九二共识，我就可以达到动武，
构成对台动武
的。基本上我先不判断这个东西的真假，我们先来看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第一个，对台湾来讲，这种吓唬我们的事情他们做很多了。辽宁号绕了我们绕了一圈，现在他们海军司令都被换下来了。那台湾，我们常讲台湾不是被吓大，这样讲可能比较粗鲁，事实上是应该是我们台湾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事情，也搬不走嘛，就这个邻居这么大在那个地方。所以他进一步要把法律建制的话，第一个对台湾内部来讲，我还是要讲那句话，中共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是把台湾人民越推越远。事实上台湾现在为什么85%以上的人对中国并没有好感，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好， 我们也没有讨厌过中国人，而这个政权，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对台湾采取的动作，你很难去理解。一个一天到晚打你、修理你、不让你出门的政权，怎么可能会让你的人心向他这边？除非他要赚你的人民币，暂时只好低头以外，你事实上你框不住任何人心的。我们希望习近平这么在十九大之前，他已经达到空前掌权，应该要有自信，更和平的、更温和的来处理跟台湾的关系。那对美国来说，事实上中国如果真的立了这个法，它是直接挑战美国的所有的底线。我们不管是六项保障，或者是美国台湾关系法，因为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美国不容许台湾人民被逼着做决定，任何的改变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意志。另外，美国也不做推动让台湾人上谈判桌的这个角色，那也不容许非和平的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若是真的，中共真的要立个法，然后画下红线，怎么样叫动武的话，他除了证明他是亚太的麻烦制造者以外，他所牵动的是南韩、日本，一直到美国华府到台湾这些所有的敏感线，这个既讨不了便宜，也交不到朋友。所以我希望这个是假的，这只是一个空气流出来测试。倒是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在台湾的国人，就是川普政权再怎么友善，他是美国人的政权，对他来讲，美国利益绝对大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那美国利益怎么样跟台湾的利益做一致符合，不是台湾要听美国的，而是台湾要创造自己在亚洲舞台上的价值，我们可以更积极一点。那事实上，小英总统跟川普通完电话之后，你就可以明显看出蔡英文政府在处理这个电话的通话是非常低调沉稳的，不去夸大它的效益，不拿来做宣传，它就是一通电话，他称呼我们是台湾的总统是应该的，我们也不用去夸张的去认为这样就所谓的赚了虚名，失去了理智。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在外交这一块是相当沉稳。那我们接下来待会我从 VOA 离开之后，我们就要去美国的国会跟他们外交委员会的 chairman 来直接对谈交流。那事实上这一块是我们长久努力，也是维系台湾安全跟利益很重要的一块。那谢谢王教授的提醒，我们会继续做，而且我们需要更多的台美人在这边提供的协助。
嗯，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网友署名叫齐藏啊，他提到了，他说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台湾利益与中国利益是平行的，美国的亚太战略安全看台湾，经济利益看中国。那么他说在后冷战还有中国无力来挑战美国领导力的当下，当这个两个相冲突的时候，美国一般是会选择后者。他想要请教的是台北是不是应该来主动的与北京寻求沟通与合作，以及争取战略的主动，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谢谢他的好意见。事实上我们从来不排斥跟中国沟通，只是就像两家人要谈结婚，或者两个人要谈结拜当兄弟，不能加前提。你加了个前提说你不照我的，我们就不要谈。用一般人的道理来讲，这很难谈下去。这个是强欺弱，大的霸凌小的。你不管用什么大的什么国家主义去框这个事情，双方要交流要沟通，该不该放个前提？那事实上，纵使在有前提的时候，或者在蒋经国总统的时期，事实上交流是一直在存在的，民间交流是活络的哈。那只是政权跟政权之间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处理。第二个，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事实上我也不会说台湾就是美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中国就是美国经济上战略的位置，不一定啊。他们两边如果光处理这个进出口的关税，我看这个问题就会很大了。那事实上只要美国总统喊一声说要调高中国输美的关税，不要真的做，因为真的做还要经过国会超过一个趴数以上，我看对很多在中国的制造业来讲，他要寻求第二个生产基地就会产生。那对日本对台湾来讲到底是利多还利空，我们还可以去分析。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国际的架构下，台湾可以经由国际的朋友美日来稳固我们国家的存在或利益。但是我们更期待的是台湾跟中国，特别是中共在北京的政权，在没有前提的状况下，大家可以好好来沟通。因为和平的状态对两边都是有利益的。那为了一些都当你失去自信的时候，为了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为了一些嘴巴上喊的口号，把关系弄得更糟， 我觉得不见得两岸都愿意看到这个事情。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非常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王定宇王委员，
谢谢，
还有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王维正教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将继续为您探讨所谓的亡灵现象，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